弟兄姊妹啊，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欢迎大家回来，咱们继续咱们下边的加拉太书最后一章啊，我们的学习和讨论。刚才我们开了一个头啊，大家觉得为什么在使徒保罗讲完了因信称义道理之后呢，在这个因信称义的行为啊，或者说是我们生命的表现里边呢，他第一条先提出来的是我们如何去面对一个偶然被过犯所胜的人啊，告诉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的面对。弟兄姊妹，对于第六章第一节，大家有什么看法？在这一节经文当中，使徒的内心里头要表达对我们啊，包括咱们今天的弟兄姊妹啊，他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或者说，弟兄姊妹，咱们今天读了这节经文，对我们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或者说，我们自己的现实生活当中是不是常常这样呢？大家怎么看？
是这样的，现实
好。
生活中，你要是按圣经所教导的话，会常常犯错误，会的，因为这个圣经上早就说了，亚当的后裔全然的败坏，这个神他下的这个定义，他知道我们人的内心嘛。虽然在外表行动上你看不出，但是内心上、心灵上是不是犯有这方面，这是肯定有的，不可否认。
这里边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啊，这里说弟兄们啊，若有人，这个人往往指的不是我们自己啊，也包括我们自己在内，但主
对，
要指的是第三方啊，另外一个
嗯。
人，他偶然被过犯所胜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那就是用爱心吧，
对。
用温柔的态度把他这个挽回来，不能因此而感觉我做得好，瞧不起别人，这样的话是错误的。
是的，其实基督生命集中的表现就在于牺牲自己去成就他人。主耶稣他是这个，当保罗这样说的时候啊，是不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找到了榜样呢？是的，所以最直接的一个榜样，也是最突出的一个榜样，就是主耶稣在圣殿里教训人的时候，那一个现场被抓行淫的妇人，这个，所以对待他人的态度，特别是当别人出错的时候，其实是非常能够反映一个人从内心里边，他是有没有爱。如果有爱在内心里边，他就会表达出来，这个用温柔的心来挽回对方。如果没有爱，人就会冷酷无情，抢占道德的制高点，然后给对方来这个定罪。所以在关系 的理念，使徒首先先提出来了一个爱在现实里边的表达，就是面对一个软弱失败的人啊，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他这里说是人若偶然被过犯所胜，对吧？这里没有说男人还是女人啊，没有说是信主的还是没有信主的，总之就是面对别人的失败、软弱、跌倒。那么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呢？这个是反映我们因信称义，灵里边得蒙重生，有了耶稣基督生命的人，他的第一重要的衡量。因为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所以主说，在我们每次守圣餐的时候，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面对一个失败的弟兄姐妹，任何一个人啊，我们的反应其实，正是把基督爱的生命表达出来的一个最直接的表达。世界上的人啊，这个因为他没有爱，所以呢，他要做人上人，那他怎么办呢？他就要把别人贬成人下人，所以一旦抓住别人的辫子、别人的把柄，那就把对方往死里整。即便他不一定有什么能力去整别人，但是他也会从心里边看不起别人，然后找机会去说别人的坏话。即便就他说的都是真实的，可是他的动机呢？不是出于爱，而是出于嫉妒，出于骄傲，出于尊敬，出于打压对方而变相的抬高自己。所以，面对一个失败的人啊，我们的内心里边是什么反应呢？不要小看圣经里边的一句话：“与哀哭的人同哭，与欢乐的人同乐。”这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一件事，这个就是爱的表现。世人正好相反，哀哭的人我们会嘲笑，啊，我们会幸灾乐祸，然后呢，这个喜乐的人我们会嫉妒，我们会想办法怎么让他难堪，啊，我们有的是办法，对吧？我们可以借刀杀人。啊，我们可以指桑骂槐，我们可以釜底抽薪，我们可以声东击西，我们有的是办法，对吧？这个去陷害对方，啊，欲加其罪，何患无辞呢？对吧？这是我们长期以来斗争所总结出来的各种的经验。然而，这些却不是从基督来的，我们是从这种斗争文化里边出来的人。我们的内心里边，特别是对待我们身边的人，这种斗争意识非常强烈，所以我们求神怜悯我们啊！这个我们如何的是真的把基督的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的呢？我们求神怜悯我们，把过去我们那种尊敬的这个内心的。这个救我的那一套东西啊，从我们的传统文化里边继承下的那些糟粕的东西，我们真的是要把它钉在十字架上。那么，首先呢，在咱们这个弟兄姊妹当中，啊，主耶稣给我们的不是建议，而是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啊，我们要彼此相爱。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知道我们自身也不完美，所以主所给我们的命令就是说，你们要人怎么样待你，你就怎么样待别人吧。所以我们希望别人能够宽容我们一下，我们就去首先去宽容别人吧。一个不宽容别人的人，在公义的神面前。你是没有资格要求神对我们的宽容的， 所以，一个不肯饶恕他人的人，也没有资格在神面前求饶恕。所以，像这样的事情呢，主耶稣曾经回答彼得说：“你要从心里饶恕得罪你的弟兄。”那也就是说，你不能只做一个表面功夫。那么，从心里做到，怎么做到呢？那只有基督的爱在我们里边才能做到。那如果没有基督的爱在里边，那我们最多做个表面功夫，对吧？我记得有一篇文章叫做《请伪善》啊，当然伪善也比赤裸裸的恶要好。但是在上帝的面前，伪善是过不了关的，因为伪善不能坚持到最后，它不能在所有的地方都表达啊，更何况那只是伪善呢。所以我们要把真的善活出来，不是我们做到了什么。而是我们成为了什么样的人啊？所以这才说我们要做新造的人啊，受割礼不受割礼不重要啊，重要的是做一个新造的人啊，就是把我们过去的那些去掉了啊，然后从灵里边更新我们的生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你们个人的担子要互相担当啊，其中包括着。如何去面对他人的错误，是吧？他人的失败、软弱、跌倒，主耶稣是替我们担当了。那么主耶稣说：“你们也，我们相信啊，保罗被神的灵感动，他是说出属灵的话来啊。所以呢，圣经的话其实就是上帝对我们说的话。所以在这里呢，就说我们也要像主耶稣担当我们的重担一样，我们也要彼此。”担当，圣经甚至说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啊 所以我们要彼此担当。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就是彼此担当重担呢，也就是我们彼此相爱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因为律法的归结就是基督。那么把爱活出来的，就成全了律法啊。好，关于这一个问题，还有弟兄姊妹有什么补充要说的吗？
哎，就这个张老师刚才讲的，我在这个基础上，我分享一点，就是说，这句话也很重要啊，因为上次我们学了这个，加拉太书，就是说保罗列出了那众多种的罪哈，你比如说是性方面的，宗教崇拜方面，就是拜偶像啊，然后邪术啊，然后社交方面的啊，就是说争竞、嫉妒啊，这个不解怨等等哈，然后还有这个饮食方面，醉酒、荒宴啊，列出了十多项。那么这个呢，他用的当时的这个希腊这个文的词，这个语态呢，这个它是一个持续犯这样罪的，所以后边保罗说呢，行这样事的人，这个断不能承受神的国，就不能进去，就是你一直在犯。那么到这个里呢，他加了一个，就是弟兄们，若我们中间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就是偶尔，他不是说持续性。那么这个时候他讲到了一个方法，就是说，既不是姑息迁就。啊，也不是这个装作视而不见，也不是呢这个把他开除出教会了，而是要用他讲这个方法就是你们中间属灵的人啊，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啊，自己也要小心，免得也被利用啊。那这个是这话很重要，就是说谁去呢？必须是教会中间属灵的人。那属灵的人怎么样能够觉得他是属灵呢？用温柔的心，温柔是圣灵所结的那九个果子一个，他用一个来代替九个果子，就是说这个人呢是有圣灵所结果子的，啊，温柔的心啊，就是说啊，这个属灵的人温柔的心去，就是说人要选对，啊，就是教会中哈，这样的人来去哈，啊，把他挽回来，啊，说要挽回来，啊，自己也要小心，免得也被利用。那换句话说呢，只有这样的人呢，或者说你要紧紧靠主。否则你可能在他的罪上有份，就是说你自己要小心，因为这个他如果你去的时候，他如果不听，你不能以辱骂还辱骂，以仇恨报仇恨，是吧？你不能够这个在他的罪上有份，所以他讲呢，免得自己也被利用，是吧？你看这个旧约中有个例子哈，我占一两分钟哈，就是摩西他在这个过了这个。将近40年吧，哈， 在这个加利斯班尼亚这个旷野哈，这个这时候上帝百姓抱怨了，抱怨非常难听。那么摩西就求神，神就说了：“你吩咐磐石出来水给他们喝。”那么摩西呢，当时就是说的啊，他就这个匍匐在地，然后他神跟他说了，让他用这样方法处理。但他站起来以后呢，啊，他就怒击磐石，愤怒地击打磐石。那这个时候呢，水就出来了，那百姓喝了。所以摩西是心是服下来了啊，你身是服下来，心没服下来，那心是激怒了。所以呢，这个神就判罚说，摩西你不能够进到迦南地区。所以呢，这个摩西呢，是因百姓犯罪，他在百姓的罪上有份，对吧？因为呢，他是被激怒的，但是神没惩罚这个百姓这件事上，神惩罚的是教会的领袖摩西，所以他不能进去。所以我们就这句保罗说这句话就是也是教授我们，就算你属灵的人去了，啊，你也要谨慎小心，啊，恐怕也被利诱。就是说，我们不能在别人的罪上有份，啊，所以这个呢，他就是讲到啊，他主要是讲到谁去怎么做啊，他在旧约都有这样的这样的一个明证啊。你看格林多书都讲到哈，这些都要做我们的借鉴啊。我就分享这一点对这句话哈。
好，谢谢王成弟兄的补充。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有补充吗？所以这句话呢，这么这个关键啊，说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如何呢？就是个人这个要的重担。要互相担当，是吧？那么人若以没有，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这不必解释了啊。所以我们要对照圣经上，对于属灵人的这些的说法，然后我们了解这里边的精神，然后放在我们自己的心生命里当中啊，常常的来对照自己啊，看看自己真实的情况怎么样。然后下边就说了啊。这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呢，我们所夸的就在我们自己了，不在别人了。那么，这个夸的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我们夸耀或者称赞，这里是肯定，啊，就是在我们自己的见证里边，我们自己要。知道我们自己的真实的情况啊，所以查验自己的行为啊，所以这个不要自欺啊，是吧？要查验自己的行为啊。如果我们做的是做出来了，那么我们所肯定的就是在乎自己了，不是在乎别人怎么说我们，而是在乎自己了啊。然后，因为个人的担子呢，要自己担。这个第五节跟这个第二节。弟兄姊妹有没有冲突啊？对吧？这里不是说我们个人担子要互相担吗？这里怎么又说我们自己的担子要自己担呢？他人不是也要跟我们一起担吗？到底这里有没有矛盾呀、啊？弟兄姊妹，
没有矛盾，
啊，怎么说？
自己个人的担子自己肯定是要担，别人的互相担当是别人帮助你。
我是这样理解的啊，这个个人担子要互相担当，那是一个甘心乐意的付出，但是不是别人加给你来让你来担的。也就是说，我们别人愿意替我们担我们的担子，这是他对我们的爱的表达。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说个人的担子要互相担当，因此呢，我们就把我们的担子卸给别人，叫别人来替我们担，所以这里边它并不是一个矛盾的啊。 它是我们个人的担子，要先担好自己的担子，然后我们才能够去分担别人的担子，而不是说我们基督徒是个互相担担子的团体。因此呢，我们知道别人会替我们担的，所以呢，我们的担子呢就卸给别人都替我们去担了。个人的这个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呢，他指的不是这个意思，是吧？所以我们对待前边的这个第二节的这个经文呢，第五节可以说是一个平衡啊。这个我们是个人要先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同时呢，所以这个叫做爱人如己啊。这个爱人如己的前提是先爱自己啊，先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然后我们才去处理别人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担子加给别人，所以呢，别人替我们担担子是别人的恩典，是别人的爱，但是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担子加给别人啊，因为基督徒嘛，所以我加给你啊，所以这个呢，我们就不是一个爱的行为了，而成为我们自己把自己的担子加给别人了，这就错了。那我们应该是自己的担子自己担的同时，我们还能去分担别人的担子，这就对了，是吧？我们不能说我们的担子彼此分担，所以呢，我们自己不去担我们自己的担子，反而叫别人替我们担，那就错了。所以这是一个爱的一个总结，对吧？所以虽然只有几句话，但是我觉得每句话都已经把问题说在了最关键的这个地方啊。然后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正像经上所说的啊，我们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好。接下去我们继续往下看了啊，在道理上，受教的应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这是一个原则，是一个感恩的原则，也是一个公平的原则啊。这个因为在道理上教导的人，他们要首先花功夫啊，在神面前祷告，寻求领受，然后呢？再花功夫把，所领受的能够传递给领受的人，所以领受的人领受了，就应当把对方付出的时间啊的那一部分，应该这个供给出去，是吧？在很多人的脑海里头啊，特别是在今天的这个社会当中啊，所谓的时间就是金钱。那么很多时候呢，付出劳动的人啊，比方说上班8小时啊，做出了什么产品啊，做了什么工作，是吧？能够看得出来，用衡量时间可以衡量的这些东西呢，很容易理解啊，他就拿他的按照小时工资拿了。但是有一些东西呢，是无法用时间来衡量的，啊，无法用量来衡量的，因为它没有量。比方说祷告，啊，使徒们就说我们是专心以祈祷和传道为事的，这个祈祷是看不见，也没法用量来衡量的，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多时候就认为啊，这些东西是。是不值钱的，对吧？那么实实在在做了东西，啊，付出了劳动，那才是有所付出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啊，有些时候，看不见的这个代价啊，时间的付出，往往比实际在那里靠时间上班可能付出的要更多，对吧？身体会更加疲劳。啊，是更真实的付出。那么同时呢，这个思想的付出要比体力的付出往往是更有价值的。啊，比方说，这个有一些怎么说呢？这些管理层的人啊，你看他平常他就是喝喝咖啡，啊，聊聊天，啊，有的时候去钓钓鱼，好像他没做什么，可是。那些车间里的工人啊，一天8小时，累死累活，是吧？可是 那一些领导层的人要比这个车间工作的人工资要高得多啊？为什么是这样呢？这会不会是觉得很不公平呢？啊，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个脑力劳动的人，他们承受的责任也大，是吧？他们付出的代价呢，其实不比体力劳动不但不少，反而更多，是吧？那么同时呢，他们起的作用也更大。那么，一个工厂倒闭了，关键时候了，哎，一个主意，一个 idea 就可能救了一个工厂，是吧？同样一批工人，但是呢，付出同样的劳动，如果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这个劳动可能就产生的效果根本就不一样了。所以，但是脑力劳动呢，是无法用量来衡量的，所以很多人呢，往往就不觉得这个脑力劳动它的价值。所以圣经里边啊，非常看重这个对于在道理上或者说是在属灵的问题上来牧养或者教导的人，他们当受的那一些供给，在旧约的时候，这些利未人啊，他们不能够神不给他们产业，是吧？目的是不让他们分心。好使他们能够全心全意的，做好神与人之间中保的这个祭司的这个工作，免得他们分心啊。因此呢，神说以色列十分之一的奉献要归他们，养活他们的生活啊，使他们没有后顾之忧，然后使他们生命得以存活的时候，就为着祭司的职分而活。那么这样呢，就形成一个健康的关系啊。以色列人凭着感恩的心领受利未人的侍奉，然后呢，用感恩的心把十分之一奉献给神啊，由神来养活利未人。那么利未人呢，也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以色列人十分之一的奉献，对吧？也以感恩的心从神那里领受生命的真理。来，牧养教导以色列百姓，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关系啊。如果形成了一个对立的这个关系啊，一个挑剔的关系，那就糟了啊。所以使徒在这里奉神的旨意啊，说，要把一切需用的供给那些教导的人啊，因为这件事情上人非常容易忽略，对吧？下边就说不要自欺啊，神是轻慢不得的，啊，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里重点讲的就是，在道理上供给施教的人啊这个问题。那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这是一个总原则。但同时呢，它也说明了，就是在供给属灵的这个教导的这个人的事情上呢。如果我们是顺着贪婪啊、情欲啊，就是贪婪、自私，我们不肯供给啊，也就是说，我们该有的这个领受教导之后该有的回应、该有的回报、该有的奉献，我们没有拿啊，我们自己反正别人也看不见，对吧？就昧下来了啊，必从情欲收败坏。其实这个败坏呢，就是失去了感恩的心。是吧？在神面前失去了蒙福的机会啊，等等的。然后顺从灵撒种的这个灵呢，这个圣灵啊，这个圣字下边还是有点点点啊。其实我们内心的从基督来的重生，以爱为本的生命，那么顺从这个来撒种的呢，必从灵里边收永生，那就是得着基督永远的生命啊。所以下边说呢，我们做这样的事情不要丧，不可丧志。那为什么会丧志呢？就是有一些时候啊，我们做这些事情不一定马上就有好的回报，有可能没有回报，甚至于有可能被人误解都不一定，对吧？所以说呢，不要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那么这个收成啊，这个翻译有一点点不太准确啊，其实它原文里边是收成了，原文里边是成熟，也就是说， 当然成熟了就收割了，对吧？这个英文里面翻译成 ripe 啊，它不是 harvest，对吧？那么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它都可能有一个过程。人呢，急于求结果，啊，所谓急于求成，有些时候呢，欲速者不达，啊，所以说我们要忍耐，啊，把这个过程做足了，最后它必然有好的结果。那么这个是我们用信心来坚守的，啊，要用信心来持守下去，啊，所以呢，下边说，有了机会就要向众人行善。因此，不仅仅是向施教的人行善，向众人，包括非基督徒啊，我们都要如此，对吧？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向众人行善呢？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本该是一个善良的人，这个善良的人就是有基督的爱的生命，有真理在我们里边的人，是这样的人，他必然行善。所以，这里呢，并不是说我们要去行善。做到某些事情，而是我们是这样的人，就必然有这样的结果。那么保罗在这写了，我们还是说啊，他写这些东西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他并不是鼓励我们去行善，关键的啊，当然要行善，对吧？他不是鼓励我们要做到，他是鼓励我们要成为这样的人，啊，就是看看我们有没有坚持力。那么我们做一件好事容易啊，做一辈子好事不容易啊。其实做一辈子好事容易还是不容易，弟兄姊妹？
不容易，肯
不
定
容
不，
易。有没有不同的看法？为什么做一辈子好事不容易？
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
因为我们有限，这个生命就是没办法，要是不完全。
脑袋，
哎。
心知意念不行，
这里边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生命。如果我们不是善人，我们要做到善事，那太难了。但如果我们是善人，我们自然就会做到善事，它就不难了。所以保罗所说的问题，不在乎我们真的是要做多少善事，他关键的提醒我们是从灵入手，我们要得着基督的灵，得着基督的生命。从属灵的生命入手，使我们成为属灵的人，然后我们就必然有属灵的，有这个善的行为了。因此，在这里说，我们要向众人行善，向信徒的一家的人更应该这样。那么，这是一个现象，我们都应该这样，是吧？到底是不是这样呢？那关键要看我们里边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人，做到也没有多少用处，因为那是假的。当我们用这些这个经文的时候呢，保罗写这些话的时候，他强调的其实不是我们要做到。那如果强调我们要做到的话，我们又回到律法主义里边去了，对吗？其实保罗在这里强调的是用这样的结果来自我衡量。所以这里边的关键问题是不要自欺，要自己查验一下自己的行为。那么，这个就是因信称义的那个行为的关键。保罗在这里，他并没有再给我们一套律法主义，让我们要做到，是吧？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些事情，他的目的是要叫我们看看，我们是不是已经因信称义，是不是已经重生得救，是不是里边已经有了圣灵重生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这个以自私为本的生命已经钉死，以爱为本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边出生长大，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所以保罗就继续说下去了啊，以他自己为例啊，他说：“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啊，因为保罗在这里加拉太书里边前边已经提过了啊，就是保罗的眼睛有残疾，是吧？所以呢，因为这个有可能啊，就是他去这个大马士革的路上，耶稣基督呼召他的时候，他的眼睛受伤了。虽然后来这个得了医治啊，但是似乎在他的眼睛里边还有一个存留的问题。 那么甚至有人说，保罗说，在我身上有一根刺啊，求过主啊，主没有给他挪去。那么有人说，这根刺呢，可能就是指的他的眼睛上的这个疾病，这个残疾啊。那么这件事情呢，给保罗的工作带来一定的影响啊，以至于有一些人认为他的神迹都是假的。你看他能够行神迹医治别人，可是他自己的眼睛却得不到医治啊，所以说他不是真的啊。所以在这里呢，就看到啊，保罗说他其实他明明知道自己的眼睛是有问题的，他可以叫别人来代写，可是在这里说呢，我亲手写的啊，我亲手写的。那么给加拉太的这封信啊，保罗也的确，求人来给他代笔啊，但是在给加拉太的这封信当中呢，却是他自己亲手来写的啊，所以他不担心啊。他写的这个字又大又不好看啊！他说那些希图外表体面的人啊，都是要叫你们行割礼。换句话说，保罗他自己亲手写字，可能写的不好看，但是这个外表写的好看不好看，问题不是关键，关键是它的内容的重要性，对吗？啊，所以那个希图外表的人，可能都把这个纸啊、笔啊、字啊写的多么漂亮。对吧？如果内容不好，你外边漂亮有什么用啊？是吧？所以，同时保罗在这说了啊，他说这个用这个东西来作为一个引申啊，作为一个比喻，就是说那些希图外表体面的人啊，叫人看上去好，但是呢，里面却没有的，是吧？内容不行的，所以呢，这些希图外表体面的人啊，都叫他们行割礼。那么是表面上看起来好，可是实际上呢，他们的内心是不愿意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其实是为基督的十字架钉死自我而受的苦难。这个苦难包括外面来的苦难和自己内心的痛苦，因为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最主要的还不是来自于外表的痛苦、外面来的痛苦、别人给的痛苦，而是自己内心里边所放弃最终之乐的那一份痛苦，是吧？所以他们那些行割礼的人，连自己也不守律法，是吧？也就是说，表面上做一套啊，其实呢，内容不行啊。就像写字一样，字写的再漂亮，对吧？希图外表打扮的再好看，如果内容是错的，根本就没用的，对吧？所以呢，这个他们愿意你们行割礼啊，不过是借着你们的肉体来夸口，是吧？保罗就说了：“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啊，只夸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里保罗曾经提过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主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对吧？但是这里说主耶稣的十字架啊，也就是说保罗所夸的是十字架，啊，但是不是罗马人钉死所有人的那个十字架，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好。”在这里，大家想一想，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有什么特点？耶稣的十字架到底指的是什么？
那些被钉十字架，那些都是罪人啊！耶稣是无罪的，被钉十字架。
舍己为人。
其实基督的十字架内容非常丰富，关键的一点就是拒绝自我，钉死自我。他的集中的思想表达，就是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说主啊，唯愿你的旨意成就，不要按照我的意思。这个是基督十字架的关键。那一个真正把耶稣钉在上面木质的那个十字架，物质的十字架，其实那是一个象征，它真正代表的是耶稣基督内心里边永远向着罪死、拒绝自我的声音，而让父神的旨意完全成全的那一个力量，那一件事儿，那一个想法，用十字架来代表。 所以耶稣的十字架就是使上帝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能够顺利，畅通无阻的实现出来，实践出来，而把里面一切阻拦的东西全部钉在上面，让它不能起作用。所以下边就说了，因为这个十字架就是基督的十字架啊，就我而论，世界钉在上面了；就世界而论，我钉在上面了。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我们身上是不是有这样十字架的印记呢？所以下边就说了，受割礼不受割礼，这是外表的东西。正像保罗说："我写的字何等的大呢？字大小没关系，是吧？关键不在乎写字什么模样，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或者说要紧的是内容，里边的内容，是吧？你肉体上受不受割礼没关系，关键的问题是我们里边有没有重生得救的基督的生命的灵在我们的里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说凡照此理而行，这个理呢，在原文里边其实它是标准的意思，啊，就是凡是按照这一个真理的系统的标准，按照这一个准则原则去做的，去实践的，愿平安。这个平安就是与神和好，与自己和好，与多方面的恢复正常，然后怜悯。就是我们最得赦免的恩典，就是 grace 啊，神怜悯我们，加给他们就是走因信称义，从灵里边做新造之人啊。愿神的平安就是 shalom 啊和 mercy 啊，神的 grace 啊加给这些人，还有和神的以色列人，单列神的以色列民。所以上帝。使徒保罗的内心里边都没有忘记以色列民这个特殊的位分。最后，从今以后，人不要再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啊，耶稣的印记。这一句话，说实话，我不是十分太理解啊。这个保罗说这句话，到底他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是吧？不太好解释，我试图读一些，找一些资料，我觉得也不是太让我感觉到，是我很幸福的解释，我就不解释这句话了，所以我不知道这句话到底使徒保罗他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啊。所以最后呢，就是愿我们主耶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这句话的原文的意思呢，是愿主耶稣的这个恩典与你们的灵同在。啊，这个常在啊，其实是同在的意思。啊，这个心里是 with spirit，英文里边翻译成 with your spirit，啊。这个 May the grace of Jesus Christ be with your spirit 啊，这是最后的一个祝愿啊。但是这个祝愿呢，也非常的关键，也就是告诉我们，神一切的愿望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里边得着基督的生命啊，让基督的灵与我们的灵同在。好，弟兄姊妹，这样呢，加拉太书我们就走完了一遍啊。当然，虽然我们是一章一章的查啊，一段一段的查，我们查的还是很粗略。那么接下来呢，还是要弟兄姊妹自己回去，在每日的灵修当中呢，更深的去挖掘，这里边属灵的宝藏。那么这样呢，我们这个学期的这个查经啊，我们就告一段落。那么等着下次回来的时候，我们把加拉太书稍微回顾一下啊，免得我们学过了就抛弃忘记了啊。 那么我们稍微回顾一下，然后呢，成为一个根基，然后我们就进入到以弗所书的学习。2周以后啊，我们就开始以弗所书的学习。
牧师，不能再解释被钉在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能不能再解释一遍这个话？
好的，时间呢已经到了，我们先祷告结束，回来以后我们再分享这句话，好不好？
好的。
好，有哪位肢体先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回应的祷告吗？
我
我
来
来
祷
吧。
告好。
好，神龙慈美来吧。
好，那我们同心祷告。感谢慈爱的天父，为我们流血牺牲，从死里复活，爱我们永不止息的救主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进入您真理的圣灵。主啊，感谢赞美您，打开您话语的奥秘，光照我们。主啊，我们都是常常被过犯所胜的软弱不配的，在亚当里全然败坏的罪人。感谢您，用您自己流血牺牲、舍己的爱、温柔的心，挽回我们，救赎我们。借着加拉太书，您用真理的道挽回了加拉太教会，您的众儿女，也挽回今天的我们。主啊，我们常常是在真理上，是愿意行善，却是习惯于行恶的人。就求主的灵来帮助我们，求主真理的道来感动我们，钉痕的手来触摸我们的心，使我们在神的恩中，在主的爱中，能够回转，能够靠着基督的爱，来活出那爱人如己的生命。因为主啊，你是那真葡萄树，父是所栽培的人。您是那出熟的果子，也是用真理的道来洁净我们的，在我们身上不断的剪枝、拆毁。主啊，是为让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是为让我们，主啊，能结出像你那样圣灵的果子来，就是在律法的全备里、完全里，有像您那样爱的生命。主啊，我们在你面前蒙光照的时候，何等的惭愧！求主继续带领我们，怜悯我们，救赎我们。我们感谢你，过去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你将来还要救我们。谢谢主，借着圣灵来帮助我们，也重生我们，也让我们。有圣灵的印记，主啊，就是您自己被钉十字架，那荣耀、完全的生命、爱的生命，能在我们身上成为印记，就像安提阿教会的基督徒，因为基督徒这个名号是从安提阿教会而来，求主也帮助每城教会成为合您心意的教会。像安提阿那样的教会，使人因基督徒所结出的果子而把荣耀颂赞归给基督，荣耀的神，爱我们的父。感谢主赐给我们在基督里彼此切实相爱的心，也让我们活出彼此相爱的生命，好使我们在各处显扬那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感谢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因着您背负我们的重担，使我们可以来在您的爱里面彼此担当，使我们顺着圣灵撒种的时候，主啊，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你就在我们身上结出那荣耀父神的果子。我们多结果子，父神就得荣耀。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您，唯一的真神活神，以色列的圣者。谢谢主。孩子不配，也求主
借着假期，主啊，纪念你的仆人和家人，主啊，献上的爱心和劳苦，也帮助弟兄姐妹们在你的话语里思想，不但明白神的心意，也能够遵行神的旨意，因为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感谢赞美主。孩子不配和弟兄姐妹们现在您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愿主垂听，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